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坚信师父，坚信法，走好正法路。然后是长春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实法中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伟大，以及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信师信法才会柳暗花明。最后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兼修大法，心不动，紧随恩师把家还。
下面请听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走好正法路。我是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十几年修炼的历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堂堂正正地走了过来。我借第五届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机，写出自己的修炼历程与同修们分享。一、得法破迷。得法前我有多种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失眠、头晕、浅表性胃炎、胃出血、妇科病等等。1995年因生育女儿病情加重，体弱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夏日炎炎还怕受风，穿着棉衣毛袜子，戴着棉手套，四肢麻木，还经常抽筋儿。由于身体不好，看谁都不顺眼，脾气越来越大，婆媳之间为了一点房产利益十年不和，还经常吵架，真是生不如死，对人生完全失去了信心。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995年9月份，一位朋友看我痛苦的样子，劝我修炼法轮大法，并说修炼法轮大法既可以祛病健身，又可以修成神佛。我从小就十分敬仰神佛，只是没有遇到真正的佛法，今天给送上门来了，心情无比高兴。我从心底呼唤着，终于找到了我所要找的了，一定一修到底。我为找到真正的佛法，一宿都没睡也不困。清晨一合眼，忽然看见天上飞下好多人来，我心想他们来干什么来了。这时从遥远的天空中发出了慈悲宏大的声音，他们是来同化大法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同化大法，一夜之间我十年的病魔不翼而飞，早上起床走路感觉老要离地，身体像是气球一样轻的想往起飘，真是不可思议。我只是动了修炼的一念，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真是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见转法轮。开始修炼干扰也很大，我认为这是考验我是否信师信法。没过几天就听同修说大法书来了，我高兴的连饭也没吃就去请书，辅导员说没有，他认为我还没有听过师父讲法带，不一定是真修弟子，就不给我。我坐在他家不走，我向他诉说着大法给我身心所带来的变化，我时刻盼望着师父的讲法，今天得不到就不走了。辅导员看到我兼修大法的心很感动，给我拿出了转法轮和师父的法相。回家后我捧起书就看，这时孩子不停地哭，奶也不吃了，哭个不停，没办法，我只好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助。看见师父的法相上的光圈一闪一闪的，可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怎么求师父也不管用呢？难道师父的功力小吗？我又点上香，请师父去请观音菩萨。当时我认为天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孩子还是哭。当时我脑子里又出现了一念，佛法难得，机缘只有一次。我悟到这是师父点悟我放下儿女情， 奇迹出现了，孩子不哭了，身上的疙瘩一瞬间就消失了，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体会到，无论遇到任何磨难，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师父什么都能帮你做。通过学法，我对公婆的怨气渐渐消失了，生出了慈悲心，并把房子让给了公婆住。乐得公婆见人就说，我们媳妇自从练了法轮功后可变好了，看来法轮功就是好。二，用大法赋予的正念走出巨难。就在这大法人传人心传心迅速传播的时刻，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对大法弟子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我与本地学法小组的同修切磋，抱着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愿望，在师父的呵护下突破层层封锁，晚上到达北京。当时北京城布满了警察部队，因为我们去的人多，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我们分开走。当走到府油街时，我生出了怕迷失方向的人心，就被警察抓住。我马上向内找，归正一思一念，在师父的呵护下又把我放了。晚上我们集体学法切磋，大家放下生死，坚定地维护法，法不正过来，我们绝不回家。在7月21日早上到中南海上访，中途被恶警拳打脚踢的把我们三个大法弟子塞进汽车的后备箱里，关到一个看守所的大库房里，整个院内布满了部队，腰围子弹袋，肩膀上挎着带刺刀的枪。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七八十名来自不同地区的大法弟子一起被罚，邪恶用录音机播放诽谤污蔑大法的音量瞬间被解体，震慑了邪恶。我们在那里开了一个神圣的法会，我用自己突破层层封锁进经维护法的经历和自己修炼体会证实大法，我感觉天上的神都在协助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博大精深和玄奥超长。晚上十点多我被释放，我们又和北京同修共同切磋，早上练进攻时，我眼前出现了北京城进入了一级战备景象，我不被这些假象所带动。第三天在去中南海途中又一次被抓，一车接一车的大法弟子被送往体育馆，各省大法弟子聚集在一起，夏日炎炎不让吃喝，就这样蹲了一天。虽然我们吃了很多苦，因为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而来，为兑现自己的誓约而来，也就不觉得苦了，心中只有师父、大法和众生。7月23日我被送回了县本单位软禁起来，我不被邪恶罚款、开除等各种方式所带动。当时家里亲属们在心灵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整天忧心忡忡，心神不安。在2001年，我为了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一夜走六七十里路程到农村发真相资料，往树上挂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电线杆上都写着真善人好，震慑了邪恶。邪党觉得很害怕，于是下令抓捕大法弟子。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学法，忽然恶警闯入我家，看我正在学法，喊道：“不让练还练！”恶狠狠地把我手里的转法轮和师父法相抢了过去。我不顾一切地又夺了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说：“这本书和师父法相比我的生命还珍贵，绝不容许你们带走。”并和他们讲真相，不但不听，看见桌子上放着一摞同修写的劝善信。当时我怕警察认出同修的笔迹，为对同修的安全着想，放在炉火里烧了。但恶警并不甘心，又从桌子上拿走一本书和弟子切磋文章。不一会儿又调来了坐满恶警的警车，带着录像机抓人搜查我家。当时我还没有全部藏好真相资料和条幅，我躲进菜窖里，恶警非法搜走了录音机、练功磁带、真相资料、条幅，并拍照录像，恐吓我刚刚六岁的小女儿：“你妈妈哪去了？”女儿机智地回答：“不知道。”并智慧地跑出去告诉大法弟子把大法书保护好。邪恶在我家搜书，又急忙跑回来告诉邻居，给他爸爸打电话。孩子才六岁啊，又是个女孩，在这么多恶警面前并没有恐惧，维护大法，又掩护了妈妈，又通知了爸爸。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他是做不到的。恶警打开菜窖的门准备下去，我发了一念， 下不来，请师父加持。当时我的心有点紧张，接着我就背红音，心也平静了，正念场越来越强。恶警立即走了，在邻居的帮助下，我离开了家，被迫流离失所。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大法受迫害，师父蒙受不白之冤时，我不能东躲西藏，应该堂堂正正正视大法。在4月25日，我再次来到北京天安门，为大法师父鸣冤，被恶警抓到前门派出所，后遣送到某县城看守所。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对大法弟子们惨无人道的迫害，我生出了怕心，动了邪念，心想，我排到最后一个，到时候邪恶也没力气了，就不会迫害我了。由于自己念不正，被邪恶钻了空子，恶警马上先把我拉了进去，左右开弓打耳光，并把我打倒在地，戴上宝剑铐向上吊了起来，进行拍照，并强行摁手印。后来我又被遣送到公安局进行迫害，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他们听后吓得谁也不敢动我。到了半夜，只剩下我时，来了几个恶人要给我上刑。公安局局长等几个人说，这个人动不得。我悟到，在磨难中，我们和大法融在一起时，谁也动不了你。师父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五月份，邪恶把我铐回本县的公安局，恶警看到我高兴地坐不住了，起来说，可找到你了。然后拿出从我家搜到的真相资料和条幅等照片，放到一本影集中让我看，问我资料的来源，还说我三次上访，罪上加罪，把资料点的人都说出来，最少也得判5年的徒刑，不说的话等着掉脑袋吧，案子由610处理。当时我的思想压力很大，面临的就是生与死的选择，真像师父说的，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见红银二，心自明。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我真不想死，可又不想出卖同修。在我很难选择的时候，我想，就是天大的事我自己顶着，绝不能让同修受磨难。我堂堂正正地说，这些照片只能作为法证人间时迫害我的证据，610算什么，我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一切由我的师父说了算。这时我发现恶警就像打了霜的茄子一样坐下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我要真正为他们的生命负责，和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是大法的威力启迪了他们的佛性，他们听后很是震动，说了一句，你们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几天后，本地同修到北京上访，被遣送了回来，审问时把我送给他的真相资料说了出来。当时我心里很不平衡，想，你修炼这么多年了，到关键时候怎么什么都说？转念又一想，我太自私了，遇到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得失，没有为别人着想。我看见同修发自内心为同修没做好而难过，同修拉着我的手，后悔的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正念加持同修走好以后的路。看守所先后关押了30多名大法弟子，我悟到我们不能配合邪恶消极承受，闯出魔窟，抓紧救度众生，我们集体绝食，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被邪恶迫害的胃出血吐血，便脓到医院检查，肠胃已经糜烂了，医生要求住院抢救，恶警所长不管死活不让我住。从那以后，我天天昏昏沉沉的，昏倒过数次，有一次夜里身体抖得失去了知觉，不会说话，仿佛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我心想，师父啊，我不怕死，但我不能死，那么多众生没有得救，我的誓约没有兑现，我要活着出去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于是我一遍一遍地背红银威德，在师父的呵护下，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在我的身体上显现出来了。看守所里的犯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问我，大姐，你身体怎么好的？我说，大法是超常的，我的身体也是超常的。从此以后，几个犯人也跟着练起了法轮功。10月份，看守所又把我们转到了洗脑班， 我听师父的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不进洗脑班，他们把我抬进去，我不吃不喝邪恶的东西。他们说县委书记来了要给我们开会，我就不去。后来书记来到我面前，我就向他揭露看守所灌盐水的邪恶罪行，讲清真相。他们给我们定了几条要求，我就不听。通过三天的正邪较量，我堂堂正正地回到了家。三，找回昔日同修。回家后，我抓紧学法，调整好心态，并投入到协调同修们讲真相、救度世人的行列中。当我看到很多昔日的同修在邪恶的迫害下，因为有怕心而放弃了大法，万古机缘不能错过，我要找回昔日的同修。我先来到一位99年得法的同修家，他见到我就说，你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我可不学了。我看到他因放弃大法而病业反应痛苦的样子，很难过。我心想，一定要唤醒同修走回大法中来。我从上午一直劝说到下午，讲到师父正法和为众生巨大的承受，讲到了自己在迫害中是如何在师父的呵护下闯过来的，还有很多同修在磨难的考验中堂堂正正走过来的经历。师父传大法度我们，吃尽了无数的苦，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呀。师父不愿落下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包括你在内，千万不要错过啊。他听后很是震动，当时就要求请本转法轮，他丈夫也要练。我看到又有两个生命得救了，而为他们高兴。第二天我给他们送去了转法轮和师父后期讲法，不久他家就成立了学法小组。他妹妹很快也修炼了大法，我和他经常到农村去讲真相、劝三退。我们走到哪儿把真相带到哪儿，农村交通不便我们就行脚。一次我们来到一个门市部和售货员讲真相，售货员明白真相后告诉我们，以前本地有一个邻村也有两个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听说后问清了住址和名字，一路打听来到了他家。家里没人，说是上田里干活去了。我们在门口耐心等待，我们一天没吃饭，但并不觉得饿，因为我们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晚上七点多见到了同修，因很少得到师父后期讲法，所以同修学法少。从此以后，我们经常带上师父新经文和明慧周刊，坐车到他家与他们一起学法。他们提高得很快，还带动了本地五名士人走入修炼。在他家成立了学法小组，还经常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通过找回昔日的同修，我悟到，同修的提高不仅是他一个人得救，而是代表着更庞大的天体的无量众生得救，一个大法弟子也是当地世人得救的希望。四，在推广新唐人中修好自己。正法弘誓进展很快，很多地区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台，世人通过看新唐人电视都明白了真相，有的修炼了大法，救度世人效果非常好。开始我认为安装锅盖是男同修的事，所以我没有参与进来。随着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想看新唐人的人也多了起来，参与安装的同修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动学习安锅，有时干扰比较大，安一个锅盖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出去一整天，回家很晚，孩子饿了就吃一袋方便面。有一次我中午给同修安锅盖，同修和我上房一起安装，我俩配合得很好，不一会儿就安好了。接着又去另一位同修家安锅，那位同修穿得干干净净的，正在做饭。我说，你和我一起安吧。他却说，我不会，你们俩安吧。当时我心里很不平衡，我俩又脏又累的，我们也不是专业安锅的，我家孩子还没人给做饭呢，你也是修炼人。我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一下午连一根线都没拉进屋里。回到家已经黑了，等第二天同修去摊子上卖货去了，家里只剩下孩子，我的心里更不平衡了，怎么今天就我一个了。我向内找，发现我有很多心，怕心、嫉妒心、争斗心、怕吃苦心、急躁心、名利心、私心等等。 当我找到这些心，很快就安好了。有一次给明白真相的人按锅盖，当时找不到其他同修，就自己拿着工具到他家。他老人住院了，家里没人，只能找一个人给他安装。我又得上房，又得调试电视，又得看信号，确实不容易。但是我抱着抓紧救人这颗心，我把锅盖随便放到房顶上，图像马上就出来了。这是我安锅盖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奇迹。其实师父就看弟子那颗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还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到乡下安锅盖，下车后还得走15里路，我们借了两辆自行车，带上锅和工具，在路上见到世人就讲真相，并给他们真相资料。一位世人听到我们讲大法真相，走过来要大法光盘及真相资料，并主动退出了党团队。一路上我们劝退了10多名党团队，看到世人都明白真相，生命得到了救度。我们虽然吃了很多苦，但心里却是甜的。因为那天风很大，路又不好走，我俩一路推着车子来到了同修家，顾不上吃饭，就上房安锅盖。因为是山区，信号又弱，天又冷，整整调了3-4个小时才安好。另外一位同修看到新唐人播放节目真好，也安上了。通过安装新唐人电视台，我体会到了新唐人电视台是解体邪党的最有力的法宝。在安锅盖的过程中，我修去了怕心、急躁心、求安逸心、不平衡心、名利心和私心。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也是坎坷的，没有大法我是走不过来的。五，向内找，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变异的一切，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以奥运为借口操控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目的是为了毁灭众生。我悟导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放下自我，用正念制止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讲清真相，从而使众生得救。奥运前7月25日，单位以开会为名，把我们本系统的几位大法弟子叫到单位。去了后，我们就被扣了下来，让我们在单位吃住，实行24小时看管我们，宣布邪党黑文件。我们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请师父加持，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共同切磋，形成一个整体，听师父的话。师父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当天他们给我们盖了一个新厕所，我发了一念，这个厕所让他白盖，我们就不进去，包括你给我们的新床被、房子、吃喝都不要，我们就不进你那个邪恶的空间场，就不受你那空间场的制约。我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我的使命就是证实法，救度众生。我讲着讲着就冒出想跑的念头，我向内找，动了想跑的念头，导致了他们怕我们跑，看得很紧。多大的私心呐，真是愧对师父。战胜了基点，我的心也纯净了起来，语气和善了，和他们说，我要想跑早就跑了，要是我们跑了，领导开除你们，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处处为别人着想，不管你们态度如何，环境怎么险恶，我们就是来讲真相来了。现在是邪党回光返照，退出邪党才能得到救度，我们是为你们而来的呀。我觉得他们内心很震慑，说我们真好，对我们的态度也变了，有的说对不起，有的说上边不应该这样做。到了中午，他们给我们买饺子、菜、西瓜、电风扇，好言好语好招待。我们不被这一切所带动，善意地说，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不白吃白拿别人的东西。他们说，我们想放你们也做不了主，你们绝食也得5-6天以后才放你们。我想，你说了不行，去留由师父安排。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在这件事情中，我想起了我们的基点，应该站在救度与被救度的角度，从而使众生得救。我们不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炼，通过这件事，我们是在找、在分能救度的众生，他们明白真相并主动向县里请示释放我们。县长说，管俩老太太干什么，那个主任面子上过不去，让我们写保证， 说不写就送看守所。我善意地说，我不写保证是为了你们不对大法犯罪，不被淘汰。有的说不怕被淘汰，我说你不怕，我也得对你们负责任。可能他们本性那边明白了，晚上7点把我们送回了家。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也是坎坷的，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是走不过来的。正法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有缘人没有得救，这就希望我们更好地做好3件事：勇猛精进，抓紧救度众生。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正实法中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伟大。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明慧网的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是伟大的师尊给予我们大陆弟子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机会。前3届都是我因为怕写不好的观念障碍着错过了机缘，给修炼的历程留下了遗憾。第4届写了稿，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投稿。慈悲的师父知道弟子心里的遗憾，又给了我们这第5次机缘。谢谢师父给弟子这弥补遗憾的机会。随着参与明慧交流的增多，才认识到明慧交流稿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修炼体悟的真实记录，是大法弟子又一种修炼机缘，是大法弟子威德的展现形式。正实法中弟子时时感悟到沐浴在大法中的幸福与荣耀。正实法中，大法弟子生命中的每个点都透着法的辉煌与伟大。只有捧给师父一颗纯净的心，才不辜负师尊赋予的这万古机缘。一想到有机会在这么伟大的法会上把我的心捧给造就新宇宙的伟大师父，捧给同修们看，就觉得无量的神圣与荣幸。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有，在各行各业中都救度着众生，在正实法起着大法弟子的作用。其实你们在各行各业中能做好你们该做的一切，你就是在修炼。世间的各行各业都是给你提供的修炼场所。我是农民，中国农民的生活辛劳而清苦，随着社会道德的总体下滑，很多家庭也已亲情无存。母亲在19岁的时候，有人告诉她，人生再苦再难，也要等着师尊来传大法的那一天。1999年，59岁的母亲已是肝硬化、腹水晚期，腹水严重时别说吃饭，连喝水都很艰难了。由于无钱医治，只能在村卫生所靠乡亲赊几个吊瓶维持。此时的我在这尘世也已走过了38个春秋，却依然重复着母亲人生中的凄苦无奈。3月末的一天，我丈夫给我们带回宝书转法轮，不日又借回师尊在广州讲法录像带。母亲看过录像，问我丈夫讲话的人叫什么名字，丈夫回答说是李洪志老师传法讲座。母亲哭了，说难怪看到电视里闪闪发光的大佛，神真的来了。这一世母亲苦等了40年，终于等到了大法。由于母亲的机缘，家人无论是否走入大法修炼都认同大法。1999年7月20日，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发生了。可怜的是，我与母亲当时连第5套功法还没学会，我求丈夫多方打听寻找，才在省城大公园一位不相识的老人家那里得到了法轮大法圆满法录像带。从此我与母亲才算真正走上幸福的大法修炼。在此深谢老学员的坚持，才有了我与家人后来弘扬大法的机会。母亲得法1个月，腹水消了，病没了，药扔了，从此十亩大田一个人侍弄，上地干活，提着饭盒，背着小放音机。母亲虽然不识字，却从不间断听师尊讲法录音，无论在家里家外，更不在意人来人往。我得宝书转法轮头1个月就已通读7遍， 虽还没学会练功，但已在读转法轮第十四天的时候摘掉了450度的进食镜，每月两盒的救心丸扔了，暴烈的脾气换了和善与宽容，从此修大法成了我们生命的全部，尘世的冷暖已阻碍不了我们回归的脚步。2000年初，听说很多老学员都去北京了，我们虽不理解太多，但知道电视里天天骂大法，那些鬼话得让多少人跟着犯罪呀。我们自己家不看电视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最起码要告诉家人亲人大法来救我们了，别信暴力电视里的鬼话害了自己。母亲与我商定，待农事挂除，学生放假，动身长途步行回外婆家探亲，先抽时间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买了很多彩纸，裁成宽窄不一长短不等的纸条，母亲大半辈子攒的几块布头和我头几年卖布剩下的彩色布料都用上了，丈夫每晚与我一起拿起毛笔写标语，母亲与我女儿材料，开始不会用毛笔就求师父帮助。奇迹是神创造的，是神用弟子的手在人间创造奇迹。我们不但在彩纸条上写的毛笔字个个漂亮，我还能在1米宽2米长的彩布上甩板刷，那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方块字也能在我们的彩布上笑意生辉。母亲说那字活了。2000年7月份，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徒步旅行。8岁的女儿从不吃冰棍，女儿说一串冰棍就是一个条幅，我们的旅行包手提袋，女儿的书包里都是救人的东西，能贴的贴，能挂的挂，能送的送，不论买吃的还是找水喝，走哪儿都会有人与我们唠上一会儿。当人们得知母亲晚年得大法获新生重归故里，都说此乃天大之喜，正该好好看看家乡的山水和亲人。从日出到日落100多里路程，8岁的女儿只顾竖串挂资料，只在我背上休息了2段路程，晚上到了舅妈家躺下便睡，我的双脚都打了水泡。60岁的母亲看不出一点累的样子，与前来探望的亲人聊到很晚。随着修炼的深入，我们懂得了师尊在正法，懂得了我们所做事情的更深层意义，认为徒步旅行效果不错，就寒暑两季徒步探亲，去不同的亲人家走着不同的路径，过程中我们得到过师尊很多的点悟和鼓励，马路上的货车司机莫名其妙地与我们招手微笑，正午阳光强时总是有块云彩遮挡在我们头顶的天上，有时只顾顺路前行忘了辨别方向，走过去才发现那是最好挂条幅的一段落。伟大的师尊给我们一切机会与善良人相遇。一次太阳西坠时，我们到一个葡萄园子找水喝，园主大娘已将水泵从井里提出收起来了，听了我们的故事后赶紧叫小儿子快把泵下井给他们打瓶水。还有一次，一位倒骑驴卖葱的老大爷碰到我们时莫名其妙地说自己骑车睡着了，多绕出5里路程给人送葱，正好与我们同行。我们边安慰老人边与他讲我们的故事，老人家听后叹息着说这一觉没白睡，若不遇见你们真不知道这大法是咋回事。更多时候是路上行人喊着自己亲人的称呼奔到我们跟前方知认错了人。到亲戚家里住上几日，该见的亲人都去见，该看的山水都去看，不光讲故事，在亲人家还要放师尊讲法录音给大家听，大表哥和小侄儿都乐意与我们一起走走，甚至不分白天黑夜。我们出去，表嫂在家做饭烧洗脚水等我们。表嫂说她梦见自己在娘家桃树上折了3根桃树枝，后来表嫂肝硬化住院吐了很多血，已不能自理，大夫叫准备后事，可第二天表嫂却从病床上爬起来自己下地了，医生护士都惊讶。此后我们每年再去表哥那儿，表哥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给我拿资料了吗。还有一位常爱打抱不平的表哥来探望母亲，一进屋正听师尊讲道有人说我就想管坏事，我说那你就当警察去算了，表哥说了声咋说我呢，就坐下听完一讲才问候母亲。我们聊了很多，当表哥得知是神真的来了就说我听神的，再不管闲事了， 将来也修大法，此后真的像换了个人，再没跟别人打过架。在我得法前，公婆与小叔子欲独享老房院，硬是把我夫妻挤出家门。当时我女儿尚未出世，我们一直居无定所，流离生活，无尽的凄苦，犹愿半隐随眠。我曾发誓永不与夫家往来。1992年公公辞世，我都未去看一眼。2000年初婆婆病重，一再要求要松木到顶的棺木下葬，这可难坏了一贫如洗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哥哥。我当时心想，难道我们的恩怨还要纠缠下去吗？师父要弟子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在法中知道，不爱自己的敌人都不能圆满。再说了，我总这样远远地离着他们，神来了他们也不知道，将来谁救度他们呢？师父让慈悲待人，那就慈悲吧。虽然想起前时的伤害心里还痛，但一横心与丈夫商量，把家里仅有的三间房门窗料拿出来给婆婆用。丈夫吃惊地说，那可是咱过这些年的全部家当啊。我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按师父的要求做吧，也别让你哥哥为难，咱有神管，总会有办法的，大不了晚盖几年房子，从此很多人对我们刮目相看，为以后救他们留下了方便。连请来的木匠师傅都感叹说，跟神沾边就不一样了，这社会有几个你们这样的儿女呀。7天的木工活只勉强收了100元钱加工费。后来我家房子一直住到四处漏雨不能再住，正在为难之际，丈夫公司的老经理知道了我们的状况，借给些钱，又亲自开车买了木料送来，从公司调来几名工人帮我们盖房，邻居们也都起早贪黑过来帮忙。我并没为他们做过什么，只是时时想着告诉他们，神来了别错过机缘。盖房期间，我一直放大法音乐给大家听，给大家讲我能认识到的修炼的内涵。一个大法修炼者，只要你的心时时和师父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记得2002年底，我刚从劳教所回到家时，家里没吃没烧，米面油能赊，可这烧的柴草哪儿弄啊？满地白雪，又不知谁家有卖。来到年关了，日子总还得过，咋办？心一横，不管他，能烧几天算几天，先把师尊讲法找全是最重要的。我找到了以前认识的一位同修大姐，要了100元钱先维持着。人都不会想到腊八那天外面的雪大开化，一直持续几天温暖，到腊月23过小年那天，地里的雪全化干净了，露出了埋在雪底下的柴草叶子。我整整搂了7天，足足搂有一车柴草，老天才在大年夜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我搂草时，邻居们看见都叫别搂了，到我们家拿吧。我跟他们讲师尊告诉我们的师与德的关系，告诉他们大法修炼得守德。邻居们说，守着法轮功过日的就是心踏实。有个相处较近的邻居妹子哭着说，你日子过得那么苦，咋还看你总乐呵呵的呢？我告诉她，我干活时心里背着法呢，师尊讲的法想起哪句话都让人宽慰。他说将来赶学时也学大法。记得买年货那天，跟同修要的那100元钱让我的年货办得有模有样，鸡鸭鱼肉买全后，还想给女儿买几个鸡蛋，再有调味料没买了，数数手里还剩下20元。忽然想起过年了还有件重要的事情，此时没人敢给我资料，可我对那些亲人总该有所表示吧。对，还是老办法，买彩纸彩纸条，可这钱不管那么多，先买够彩纸再说。我走进一家小店，店主正独自坐在门边玩扑克牌。我说买彩纸，店主说没空，让自己拿。我见了彩�纸爱不释手，每色拿10张，共5色拿50张。店主说东西放那儿也是放着，只到你手里成用了。我不得不收俩钱儿，给5元得了。就这样买了彩纸，买了鸡蛋，买了调味料，还剩2元钱，正好大年夜给女儿压岁钱。大年初一，同修阿姨来看我女儿，拿来5个苹果。我高兴地说，正好我给师尊敬香还没好供果呢。转年的春天， 我砌院墙时，好奇的人都来看，我就把录音机拿到外面来放师尊讲法录音，人们谁来听，没有说话的。当时我与母亲一样，一直大音量放师尊讲法录音，不但自己边干活边听法，心里巴不得多几个人听闻佛法得福报。记得一次，我从菜园回屋换录音带，邻居大嫂正背着孙子在我院中听法呢。还有一次，邻居大婶抽空到我家跟我说，你这么坚持一定是得到真东西了。我家老头说，你家院子里有仙乐声，听了舒服。我告诉他那是大法音乐。那一年在塑料管厂打工，每日三班，每班两人各看一台机器。记得一次夜晚班，因有事我去晚五分钟，第二天跟我一班的同事就晚来半个小时接班。我心里知道是头天我没守时造成的，可同事只干了一个小时的活，就找了一个才十几岁的小男孩替班，而自己回家睡觉了。每次零点发正念时，都是同事帮我看机器，可今天替班的小男孩受不住困，早没影了。两台机器又得盘管，又要添料，我脚不停步，忙到早上六点交班时已通身大汗，声音沙哑了。来接班的同事见此都问因由，我什么也没想就照本实说了。其他车间的同事也围过来抱不平。七点钟同修找我见面，听我声音沙哑问缘由，我一五一十的学说一遍，同修只回了句没到位，就再没说什么。回来后我就一直想哪儿没到位，忽然心里一亮，师父要我们对谁都好，对谁都一样，那我做到了吗？打个比方，假如迟到的同事是我的亲妹妹，她再怎么样我会跟别人说吗？我不担心老板炒她鱿鱼吗？不担心别人对她有看法吗？正因为不是亲妹妹才无所顾忌，这是多大的私心呐！想到师父我惭愧地哭了。在接晚班时，大家正在议论早上的话题，见我来都热情地招呼夸赞，羡慕与我一般的同事，好命碰到宽厚待人的搭档。我再次落泪，惭愧地跟大家说别夸我了，假如她是我的亲妹妹，我会跟你们说吗？师父让对谁都好，对谁都一样，我没做到，做得不合格，让师父白操心了。大家看我说话时簌簌落泪，都惊呆了，都不再说话。好一会儿，一位大家都不看好的玩世不恭的男士大声说，法轮功万岁，大法师父万岁，地球人都要像你师父教导的那样，还用什么飞机大炮原子弹，一定绝对没有战争了，将来咱都学法轮功。从此厂里从经理到员工都一有空就到我跟前来讲关于法轮功的所见所闻。听说一次派出所到老板那儿调查关于法轮功的事，老板只两句，不知那事，我们厂不归你们管，就顶回去了，他们再没敢来过。我也有守不住心性惹祸的时候，有几天下班回家老看见丈夫做鸡蛋吃，心想鸡蛋吃完了没女儿的咋办，就把鸡蛋筐偷藏起来。第二天上班车间就丢了东西，开会整顿老板没叫我，会后工人心里挺不舒服的，问老板开会咋没我，老板说他是修炼人，没有贪占之心，就他不能偷东西。我乐了，没好意思说出来，回家跟女儿说这事，女儿边笑边说，谁吃还不是吃呢，那点情还不去。我想想也是，就把鸡蛋筐放回原处。转天上班车间里丢的东西又都找着了，从此我真正的认识到修炼人的心态对身边环境的制约作用。所以真正的修炼者必须时时守住心性，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严肃地按大法要求的标准对待自己的修炼历程，时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我每年出外帮人秋收时，对待任何活计都不挑剔，人都不愿意干的活我干，东家为难的活我伸手，东家年长的我会默默帮着扫地做饭，让别人多休息一会儿，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所以凡是我干过活的村子都年年愿意再找我干活，也都愿意问我一些修炼的事，我能感受到人们从心里的那份尊敬和关心，这是听师父话的好处。所以一个修大法的人要想真修就得真信，绝不能打折扣。人与人相处要是疑心重重都不会好处，更何况想修大法，没有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怎能修下去。师尊的退团声明发表两天后， 我家几十口人一起退出邪党及其一切附属组织。母亲说，师尊正法快到人间了，谁参与除邪党，谁就做了神的事。此后我们一家人无论是否已走入大法修炼，只要出门的就带上酒瓶，亲友邻里也有自己来找的。人生百味，修炼人的旅程更是处处充盈着血与泪，特别在中国大陆这邪恶的心脏中，回首来时路，逐流中多少磨难，多少搏击，在这党文化下的烂泥坑里，大法弟子就是要在各种环境中用自己的纯与善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伟大。其实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最苦的时候就是没守住心性，不能在法上升华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是纠正一颗不好的人心或观念在法中升华的时候。只要严守心性，真信师父，我们在人中生活的全部过程都是修炼的机会，生活中的任何环境都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场所。古语有云，名师出高徒，是伟大的法在造就着伟大的生命，沐浴在大法中的生命永远的幸福与荣耀，证实法中点点滴滴都伟大。九年的人生旅程只是生命中的一瞬间，这一瞬间却有幸使我走在了神的路上。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述伟大师尊的再造之恩，只有把我生命的所有完完全全地交给师父，才不负这万古机缘。这篇稿件去年动笔，今年完成，修炼中有精进有欣慰，可也有懈怠有失误，最重要的是真信真修。虽然九年的助师正法中自己也是一跤一跤摔过来的，但此篇未述失误，意在正面证实大法，以感谢此次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赐予弟子的伟大机缘。再次感谢伟大的师尊的再造深恩，也再次感谢曾经无私帮助过我的同修们。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才会柳暗花明。我得法修炼已十多年了，现把我近年来在修炼中两件深有感触的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威力，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切磋，以便共同提高整体升华。一，平衡好家庭关系才能做好三件事。众所周知，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开设在成人社会之中，师父给我们安排了这样的修炼方式。我们要想做好三件事，首先就得开创一个良好的宽松的家庭修炼环境，才能有立脚之地。只有平衡好家庭关系，才能平稳地做好三件事。对此我有切身体会。1999年720以后，邪党刚开始打压迫害大法弟子时，我也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经常承受着社会和家庭中的双重磨难。当时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入，还不知道怎样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总是被动的无可奈何承受着丈夫无端的打骂，还时常用常人心和他去争辩去护法，时常用冷落的态度对待他，致使夫妻关系不太融洽，使他对法产生了负面影响。就在邪党举办奥运会的前夕，当地邪恶气焰嚣张，大造声势。一天下午，丈夫从乡镇下班回来，一进门就一反常态，表情严肃地对我说，他的车因证件不全被扣去了，他心情不好，并告诉我说外面很乱，劝我当晚就不要再出去了，还说他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他对我叮嘱好几遍后就走了，当时我把他的叮嘱全当成是对我的干扰，因此我仍然按自己的安排去学法。与往常一样，十点左右我才从学法点回来，可谁知刚进家门就被坐在客厅的丈夫给骂上了。只见他气不打一处来，越骂越凶，显然是因为我没有听他的话，我行我素而激怒了他。我马上到卧室去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可是一点也不管用，他照样骂。我只好走出来劝他不要骂人，可他不但不听，反而一下窜到我身上，对着我一阵拳打脚踢。
边打边骂我没有一点人情味儿，说打死我算了。我当时情急之下没有了任何办法，只好开门而逃。我一口气跑到了楼下，无目的的在院子里转了几圈，邻居家的两只狗突然从旁边窜出来朝着我大叫，我怕让邻居看到影响不好，赶紧回到楼梯上坐下开始想办法。当时又没有带钥匙，身上只穿着毛衣和拖鞋，能去哪儿呢？如果离家出走会更加激化矛盾，让周围的世人及亲朋好友知道，会给法带来负面影响，绝不能因自己一时冲动将事闹大。再说这事也不能全怨他，一定是自己哪儿有漏，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操控丈夫对我大打出手，但一时又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敲门回家。他开门后还是大骂，你死在外头算了，又回来干什么？我已经不需要你了，你不走我走。边说边穿上衣服摔门而去。他走后，我独自一人心烦意乱，无法入睡。发完12点正念后，坐在床上开始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使我恍然大悟，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心想，师父的这段法不就是说的我吗？师父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是呀，我确实像师父说的，只知道学法练功重要，而忽视了与家人平衡好关系这一点，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丈夫着想，在他碰到困难遇到挫折时，没有去帮助他体贴他，而是把他的话一概的当成是对自己的干扰去发正念铲除，怕影响了自己修炼和提高。其实这不是很自私的吗？这能符合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法理吗？当然多参加集体学法是很好，可是也不能为了学法而学法，光学法不实修，不提高心性，达不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境界，能救度了世人吗？自己的家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救度其他众生？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与常人发生矛盾，100%是大法弟子的错。一定的，常人是我们要救的人，我们怎么能与他们搞矛盾呢？想到这里后，自己满肚子的委屈一下子云消雾散，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也感谢丈夫又一次帮我提高了心性。此时此刻，真正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挨了打还要谢谢人家的法的博大精深。自己找到了执着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拿起手机，心平气和地向丈夫赔礼道歉，承认自己做得不好，没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尽到一个做妻子的义务。他听后很感动，当天下午就回家来了。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们夫妻言归于好。从此以后，丈夫的变化很大，再也不阻拦我去学法做三件事，而且还开车帮我去山村发真相资料，还向他单位的同事讲大法好，使他同事的老伴因此得了法。前些日子，我身边的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我丈夫知道后，亲自去劝说那位被关押同修的家人去看守所要人，并亲自打电话托朋友救那位同修。加上我们在家的同修发正念加持，终于把那位同修营救了出来。我丈夫的觉醒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现在他的身体越来越好，工作顺心如意，我们的家庭和和睦睦，全家人都支持我做好三件事。二，信师信法，放下生死，才能柳暗花明。近期看到许多老年同修长期处在病魔之中，苦苦地挣扎着不能自拔，很是着急。下面我把自己近几年中几次正念闯过病业关的切身体会写出来，给仍处在病魔中的同修做以借鉴。 希望被病魔缠身的同修赶快放下人心，正念对待一切假象，彻底解体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的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头疼、腰疼、腿疼，后来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口干舌燥，高烧发冷，坐着不行，躺着难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自己并没有害怕，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铲除迫害，一发就是一个小时。不管多么难受，我也没有告诉家人，家人都不在家，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以为他们是常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会误解大法，或者让我去医院。所以我只是咬紧牙关忍着，跪着学法。就这样三天三夜，简直被折磨得真像要失去生命一样，但是从没有想到吃药或去医院。修炼十多年了，早已与药无缘。我知道修炼人不会有病的，一定是旧势力强加给的迫害，用假象来干扰我正念正行。只有加大力度，多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一切交给师父安排。直到第四天开始想吃饭了，疼痛慢慢减轻，下午基本恢复正常。第五天早上对着镜子洗刷时吓了一跳，看到自己的眼眶都陷下去了，眼圈都发黑了，体重下降了六七斤。大约一周后一切又恢复正常。还有两次身体突然大流血，第一次坐在便桶上二十多分钟，将近半小时流血不止。当时自己也没有害怕，没告诉别人，因为任何人都帮不上忙，只有师父加持我正念铲除迫害，不让血再流下去。半小时后逐渐停止流血，又过了十几天，突然下午五点多又开始大流血。这次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流的都是一块块黑红色的血流子，大约十多分钟一次，从下午五点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一整个晚上就是从床上跑到卫生间，从卫生间到床上，中间只能坚持十几分钟，算起来流的血流也够好几斤重。可是奇怪的是一点都不难受，只是那几天感觉浑身没多大劲儿。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自己在磨难中没有正念，不能坚定地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常人，可能早就吓得跑医院去了，假象也就当成真，也就很难走过来。至今还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苦修的同修啊，让我们在这最后的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赶快放下人心。只有在磨难中真正放下生死，坚定地信师信法，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安排，才能正念闯出魔窟，重新融入正法洪流之中，才能柳暗花明。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兼修大法心不动，紧随恩师把家还。一、喜得大法，重获新生。1998年4月中旬，妹妹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告诉我这本书太好了，让我拿回家看看。我带着想了解一下书里都写了些什么的想法，拿起书来看，可没想到只看了几页，就觉得这本书真的写得太好了，每个字每句话都能打动我的心。于是我想，这么好的书，我得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再去看。经过几天的打扫，我终于把几个月没住人的屋子里的尘土打扫得一干二净。这时我静下心来开始读，越看越爱看。当读到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时，我想这五套功法是什么样的，虽然没看见过，但我知道小区里有人练，我就主动去找他们。当学员们知道我要来学练功时，他们都非常高兴，非常欢迎。就这样，我走上了修炼之路。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除了集体学法练功，自己每天还要再学两小时，再练一遍五套功法。当时不能双盘，但看到老学员个个都能双盘，而且有的人一盘就是两个小时，我从内心羡慕他们。为尽快达到师尊的要求，我每天学法时坚持用同修的大沙袋压腿，不管怎么难受麻木，没有知觉了也不拿下来， 一直坚持到学法结束。坚持了三个月，一天辅导员说，你可以双盘了吧？结果我一扳腿真的能双盘了。不管是听法学法，我都时时刻刻坚持双盘。同时只要有弘法的事儿，我常常不落。我是属于渐悟修的，身体在修炼过程中每个细小的变化自己都能体悟到、感受得到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当时我的情况是由于孩子刚出校门，没有社会经验，在中共向前看的思想下，他自己也想挣大钱，结果钱没挣到，反而欠了一大笔债。我整个人简直已经没有再生活下去的勇气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祸怎么办？我这一生所挣的钱还不够个尾数呢。我精神都快崩溃了，别人看到我也说，你怎么这么憔悴，没有一点精神头。当时我和丈夫的工资被单位全都扣去了，只靠卖点包子维持生活，每天非常辛苦，而且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学法及练功。为了不影响修炼，我改为卖早点，所卖的食品全是上的现成的，这样早晨丈夫去上货，我起早练功和学法，做到了两不误。由于坚持学法练功，师父把我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我每天背着30多斤的牛奶、豆浆、烧饼、面包、麻花等三层楼的上下跑，加起来一天要走40-50里路，可是我一点累的感觉也没有。有一次我背着刚开的牛奶、豆浆刚刚进到大厅，结果因为没看好，一脚踩在了香蕉皮上，我一下子坐到了地上，两个装牛奶、豆浆的暖瓶要是碰到地上就得炸了，那滚烫的液体可能就会伤到我和他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的手一下子把背包举起来了，暖瓶没有碰到地，也就没有出现危险。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还有一次早晨，我把装牛奶豆浆的四个暖瓶绑到自行车车把上，同时还绑着面包麻花，自行车后衣架上还有一大包矿泉水。结果一上车坏了，车闸失灵了，车子顺着下坡飞快地往下跑，下也下不来，幸亏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昨天还是小贩叫卖喧闹的街道，今天竟空无一人。自行车直到平地碰到一棵小树才停了下来，我也平安地下了车，没出现任何危险。师父知道我将要发生什么事，安排好了保护措施，否则的话真不知道我得闯多大的祸，碰伤多少人。一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幸亏有恩师的保护，弟子才避免了这份车祸。还有一次，那是2001年的腊月，几个债主都来到家里逼债，非叫我马上还钱。由于没有工资，我跟他们说，让他们再等等，待我把厂里欠的钱还完，有了工资再还给他们。可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行。一个债主把他坐着的铁架椅子一脚踢了起来，就在这椅子腾空而起时，坐板和骨架连接的8个螺丝全都刷一下掉下来，椅子架落地，只是坐板飞起来，没出现大危险，否则电视机玻璃窗都得砸碎了。师父的法身再次保护了弟子，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我深刻地明白了师尊在《转法轮》里说的，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保护着弟子，弟子有了这颗修炼的心，师父就无条件地帮助。通过学法，我的心变得越来越能宽容别人，把钱财物看得越来越淡。有债主雇人到我家住着要钱，一住就是半个月，吃喝抽全得答对，还满地吐痰。我真正的做到了宽容，无论在债主怎样无理的情况下，都能保持一颗慈悲的心，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处境讲清楚，并请他们能够谅解。就这样经过多次的协商，最后他们也心平气和地回家了，以后再也没来闹过，只是到日子来取钱。从这一系列的事情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自己时时刻刻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心性去做，做事先考虑别人，只要能做到，师父就把这些事情化解了，一切都变得祥和，债主再来时也很客气了。由于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身体由师父给调整得越来越好。过去我经常拉肚子、拉脓血便， 打嗝一打几个小时，肩周炎、关节炎、鼻炎、脚肌炎、三个良性瘤、胆结石等全部都好了，人越来越精神，精力充沛，干多少活走多少路也不累，真是一身轻。大家可想而知，如果我没有得这个大法，在那么大的压力面前，身体又那么多的病，又没钱医治，债主闹得全小区都知道，一想不开，我可能就失去生命了。我真的庆幸自己能得到这部大法，让我把一切名利情全部看淡，知道生命的珍贵，走过了生命最黑暗的时期，获得了新生。是恩师给予我第二次生命，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汇成一句话，衷心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兼修大法，随师回家。二，时刻不忘大法赋予的使命。1999年720迫害一开始，街道主任就通知我去民政局开会，我去了之后方知中共不允许练法轮功，我越听越不是滋味，想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我当时就站起来，把我修炼一年多身体受益的情况告诉了在座的领导及所有人员。我说，师父在转法轮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只要真正去修炼都能实现。有的同修和街道书记为了我的安全，一个劲儿在下边拉我，不叫我说。我只有一个想法，说真话。不修炼的人不知道真实情况，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就要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让人们明白。在红色恐怖下，我失去了集体练功和学法的环境，只好自己坚持在家学练。有真相传单在卖早点时，我有机会就发放或当面给世人，并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在大厅卖冰块时，保安经常抢我们的东西不叫卖，一次被他们抓住，他们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就叫我连喊三次，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师父好。我真的喊了，他们把东西归还我，而且说以后不再抓我了。2002年4月中旬，我被非法抓到洗脑班迫害。由于学法不深，我写了所谓的不练功保证，想用人的办法走出来，而不是用法理衡量应该怎么做，才做了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那时候怕心、亲情、寂寞、孤独，使我好几天心里上下翻腾，孤独寂寞的好像立即就要疯了一样，长期一个人被锁在屋子里，没有与人交往说话的机会。我意识到必须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全部用来学法背法。师父看到我还能坚持学法，还有那么一点良知，尽管我做了许多不符合法的事，但师父没有放弃我，一直在点化我。我终于醒悟了，通过不断的学法，去掉了许多执着心，去掉了急于回家的心。师父在经文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对法认识理解的程度不同，会感到当前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得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得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大法弟子不同的心态对环境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么每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不同。在洗脑班能及时看到师尊的讲法，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都利用晚上睡眠时间抄写，一写就是一夜，然后就认真学法背法，已形成了强大阵势。大家都决心把洗脑班变成学法练功的好环境。正因为大家的心很纯正，师尊就帮我们把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同修可以同时出来洗漱，增加了互相交流的机会。那时常人写在黑板上污蔑大法和师父的话，我们大法弟子只要出一念让它不存在，转天真的擦得干干净净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漫长洗脑，不但没有让我被谎言迷惑住，反而越来越让我认清邪党迫害的本质，我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认清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是自己永世必须遵循的，只能勇往直前。最后帮教人员跟领导说，他不但不改变，反而变得越来越坚定了， 我们做不了他的工作了。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尊要求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自己把师尊的要求牢牢地记在心里，无论走到哪里，三件事就在哪里做，从没有因为家务事忙而影响学法练功。到外地，从未因为人生地不熟而影响发真相资料。有时带去的资料发完了，我就自己写小粘贴，然后到外面贴上。在常人中修炼，逃脱不了儿媳生孩子、照顾月子、家人生病住院、照顾病人这些事情。在这些事情面前，怎样摆放好位置就极其重要。不能因为照顾月子就把修炼的事扔一边，事情一多了就不学法、不练功、不做三件事了。师尊在《弘吟自修》中说，大法弘扬，几人能得？世间凡事重重，百忙之闲可自修，他日烟云一过，方知真道已得。如果我们真能做到百忙之闲能自修，就不会失去这万古机缘，也就不会给自己的修炼增加不必要的过关。我曾照顾三个月的月子，买菜、做饭、洗大人孩子的衣服、洗尿布、给孩子洗澡、收拾房间，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但练功学法每天坚持不落。去购物时，我就给世人讲真相，劝三退。特别是在北京，很多人不敢接真相，得经过反复多次讲才肯接。劝退一个人，也是经过多次反复讲才能劝退。日子一长，有的人一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做三退，特别是当面讲真相，只是一个突破的问题。没出去讲的时候，心里会感觉到不知从何说起，特别是第一次讲，可能心里发慌，说话的声音可能都有些发抖。如果能坚持讲下去，师尊就会给我们智慧，到时真的就把我们所学到的法理运用自如了。当然在讲真相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世人，有理解的，有不理解的，有非常赞同大法的，有不赞同大法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讲真相的时候，也就能碰上不可理喻的人，他可能举报你，就可能出现危险。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我的体会是，只要正念足，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宇宙中最神圣最好的事，不惊不慌，理智地用善念，用师父的法理去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和我们为什么劝三退。如果我们能做到，师父就把一切都给我们善解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我个人就经历了五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平安回家，没出现任何危险。如果现在仍然有还没有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请赶快走出来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们不敢出来，这不就是执着吗？我们修炼了，师父就是让我们圆满，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走出来，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呢？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还自己吓唬自己不敢走出来呢？我们修的是这么一部大法，而且有师父的法身悄然而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堂堂正正的呢？师尊赋予我们这么大的使命，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那就要克服一切阻力，比如来自家庭的，你要去讲真相，家人不修炼，他认为出去讲真相就有危险，为了这个家的眼前利益，他千方百计地阻止你，不让你去。有一次丈夫出门怕我出去，就把我反锁在屋子里，但我要出去讲真相时怎么也开不开门，我只好请同修来帮我开门。针对这件事，我跟他讲真相，告诉他我们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做才是最安全的，我没去做坏事，做的都是让人有未来得福报的事，救人的事。可是我丈夫受来自街道派出所的压力，又要把我锁在屋里，我就严肃地告诉他，这是侵犯人权，你再这样做，那别说我不管你，我出去找地方住，永远不回来了。结果以后再没出现类似的事情。 只是当我出去时，他总要告诉我多长点眼睛。我体会到，遇到问题一定要正面对待，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正面面对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做得好一些。在开奥运和残奥期间，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也是很大的。有的说，你觉得练功好，你就在家练，千万别出去发真相资料，到外面劝三退，别出去练功，避一避风头。不管是派出所的、单位的、公安分局的，我跟他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在救人。师父说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去救人，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慈悲。如果看到大家前面有难，不去告诉他怎么躲开，这还是慈悲吗？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众生得救。他们说，看见了吧，没办法说服他了。不是说我做得多好，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大法中修炼了十多年了，师父的谆谆教导，法理给我们讲得多明白呀，只有做好三件事才是最安全的。如果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做好三件事，每个人都能按师父的要求真正做到，师父说过，这场迫害早就结束了。我个人虽然修炼得不够好，可是师尊说过，一人修炼，全家受益。我得到大法的恩赐太多太多了。我发愁的第一件事是老儿子快30岁了，还没结婚，怎么办？没房子也没钱。当他退了团队后，他自己开了个公司，求二哥给借了2万元钱做资金，结果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不到2年，房子买上了，自己把婚也结了，没让我操一点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恩师给做的，我用尽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恩师的感恩之情。正如师父说的，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见红银二师徒恩。我只有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功成圆满，来报答恩师了。我在圆融家庭方面做得还很差，今后在努力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努力把家庭圆融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由于修炼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